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今天的讲题是等。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就要先请大家耐心的等我把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先交代一番。那以赛亚书一章一节提到，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和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以赛亚就在犹大服事，是犹大国的先知。而当时的以色列已经分裂成两个国家，北国是以色列，南国是犹大。以赛亚服事的是横跨这四个朝代。乌西亚做完的时候，犹大国还算是繁荣强盛，也就是因为繁荣强盛，属灵方面就开始走下坡。乌西亚去世后，国家便不断的开始衰弱，大他儿子约坦继位的时候，国家更加的衰弱下去。而同时在以色列的东北部有亚述帝国的崛起，他不断地侵占邻近的小国，于是亚述帝国就越来越强大。当亚哈斯继位之后，亚述帝国的势力一路向西移，逼近以色列。因为当时亚述已经攻打下了以色列周边的国家，使他们成为亚述帝国的附庸国。那附庸国是什么？附庸国就表面有独立主权，可是暗地里在他的经济发展、政治决策、军事外交等重要方面都受到一个国家的牵制。附庸国还要每年向亚述进贡。当时南国犹大、北国以色列还有亚兰都受到亚述帝国的威胁。亚兰就是今日的叙利亚，他在三个国家中算是较强大的。而犹大国在这三国中面积是最小的，它比以色列的国土还要小。可是如果将这三个国家合起来看，他们的国土面积比亚述帝国根本就不能比亚述帝国，而且亚述帝国不断的仍然在扩张它的领土。眼看亚述大军就要攻过来了，各个国王都在那边想办法怎么办，他们能够想到的方法就是结盟。当时亚兰就跟以色列结盟，希望能够增强兵力来对抗那兵力强大的亚述帝国的入侵。可是两国合并还不够强大，所以他们就想要拉拢犹大，他们邀请犹大来结盟，三个国家结盟在一起应该胜算会大一些。可是犹大王亚哈斯他担心结盟会更加的触怒亚述，所以他拒绝跟这两个国家结盟。因为他不肯结盟，所以这两个国家就先来打他。到以赛亚书七章三节，上帝派以赛亚去安慰犹大王亚哈斯，只是他说国难来到、大难临头的时候要怎样做。上帝对亚哈斯说，亚兰跟以色列联合起来想要攻打你，这个计谋一定不能够成就，你放心。上帝知道亚哈斯很怕，所以叫以赛亚跟亚哈斯说，你向上帝求一个兆头、一个记号、一个神迹，这样你就知道上帝的预言是真的。但是亚哈斯说，我不求，我不试探上帝。这个答案我要给他100分，实在是太近前了。可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回答？是因为他心里早已经打好算盘，他想好自己的解决方法，他认为已经兵临城下，不能够再等了，他的心意已决，不用再说，即使给他看到什么神迹都不会改变。他已经下定决心要走另外一条路，所以他根本就不理会上帝，所以他才会说，我不求，我不试探上帝。人啊，心里已经远远的偏离了上帝，嘴上还要表现得敬畏上帝。亚哈斯不愿意等候上帝的救援，他心里盘算亚述一定能够打赢这两国，所以他就找使者去跟亚述说，我是你的儿子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我是你的奴隶，然后还送给亚述许多的金银珠宝，甚至他擅自取了圣殿的礼物来讨好亚述。那收人钱财替人消灾，既然收了犹大这么多金银珠宝，总得做点事嘛。于是亚述就出兵， 但是他只攻打了亚兰，解决了亚兰的问题，没有解决其他问题。因为在犹大附近除了以色列，他东边有其他国家，西边也有其他国家，那些都是小国，但是给犹大很多的麻烦。所以最后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虽然犹大没有亡国，可是却将亚述带进迦南美地，之后还要向亚述进贡，简直是引狼入室，自己把家门打开请坏人进来，给自己带来不可想象的麻烦。来到以赛亚书30章，已经是西西家王朝，为了抵抗强大的亚述帝国，亚述西边的国家建立了反亚述联盟。犹大想要趁机摆脱亚述，结果惹毛了亚述，于是亚述大军南下要攻打犹大。犹大王西西家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国王，他面对亚述大军的入侵，他承受很大的压力，因为国民的生死存亡就在他的手中。他身边有很多的官员都主张要去寻求埃及的帮助。西西家王耳根子软，于是他就用人的谋略去寻求埃及的帮助。那之前亚哈斯跟亚述结盟，结果引狼入室，现在西西家又在犯同样的错误，他去跟埃及结盟。因此上帝差以赛亚向他们说，这些悖逆的儿女有祸了，他们实行计谋却不是出于我的意思，他们结盟却不是出于我的灵，以致罪上加罪，他们启程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。弟兄姐妹，听到这里你有什么感想？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这些人不听上帝的话，不求也不等上帝的帮助，才会惹上帝的愤怒？我今天的主题是等。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都在教导我们要等候上帝，像诗篇27篇14节，你要等候耶和华，要刚强，要坚定你的心，要等候耶和华。诗篇62篇，诗人重复了两次，唯独等候上帝，我的心才有安息。弥迦书7章7节，至于我却要仰望耶和华，我要等候那拯救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必应允我。还有我们很熟悉的以赛亚书40章18节，当那仰望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像鹰一样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也不困倦，他们行走也不疲乏。在和合本圣经跟语正中一本，仰望是翻译为等候。因为不断地被教导要等候上帝，所以我们满脑子都知道要等候，要等候，要等候，也就是我今天第一点的标题，等你。今天我们就从上面那些我们认为不听上帝的话，不求也不等上帝的帮助，惹得上帝愤怒的那些反面教材，来看一看一般人是如何的等候上帝，也看一看在那当中有没有我们的影子。等你，人的等候。我们认为亚哈斯、西西家不听上帝的话，没有等候上帝，但如果你是他们，你会怎样？亚兰跟以色列两个国家已经结盟，他们眼看很快就要打到了，你还会不会等？你知道什么是燃眉之急吗？就是你眼看着那个火已经烧到你的眉毛，火是烧得那么那么的近，亚哈斯面临的就是这样子急迫的困境，燃眉之急。两个国家围困犹大，自己的军队一直的在败退，敌人甚至已经去到你的首都耶路撒冷，已经被围城。你是亚哈斯，你还等吗？你等？等城墙被攻破，等国家灭亡，等被辱，还是等被杀？我先提到这一点，是因为我们信主之人，在别人遇到事情时，我们常常会跟人家说，你要等候上帝。 在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先同理对方他面对的情况，或许真是燃眉之急，他真的真的很急了。亚哈斯不是一个好王，历代志作者对亚哈斯的评价是，他不像他的祖先大卫一样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，他却随从以色列的诸王的道路，又为巴利铸造偶像。甚至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。所以我也不想替亚哈斯辩护，我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那时真的是极难的时刻。这就是等候上帝最难的地方，在水深火热的时候等候上帝，在大难临头的时候等候上帝，在火烧眉毛的时候等候上帝，那样的时候才是真真正正的等你，是信心得到最大操练的等你。我们总是希望困难快快的过去，难过的日子快快结束，不止事件本身让人痛苦，等候更是让人痛苦。因为我们从小就不习惯等，我们一直被教导凡事要快要早。孩子生出来我们说快高长大，孩子嘴巴还含着奶瓶，为了赢在起跑点，父母已经在找小学，为了进理想的小学开始搬家。生病的时候我们祝人早日康复，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们早日走出悲伤。学生才毕业，我们祝他早日找到工作。对单身人士，我们祝他早日找到如意郎君或者梦中情人。人家结婚，我们祝他早生贵子。想想我们这些祝福合理吗？就拿人家结婚祝人家早生贵子来说，我们知道两个人刚进入婚姻，不只有蜜月期，还有磨合期，人家还在适应新的生活，你叫人家快快生孩子。很多祝福其实挺不负责任的，也的确讲而已嘛，不需要负什么责任。但也因为我们习惯了这样子讲，这样子听，在潜意识里面我们有一种观念，早快才是正确的合理的，迟慢都是不好的错误的，也输了。等候对我们来说就是由早变迟，由快变慢，等候也可能让我们输了。然而等你的意思就是选择迟，就是选择上帝的时间，等候上帝的时间来到。上帝的时间肯定不是现在马上立刻到，若现在马上立刻的时候就不用等了。等候上帝的意思就是你甘愿选择留在这艰难的环境里，你不想办法缩短或者逃离这些日子，只要安静安息安详地等候上帝的时候来到。十五节，因为主耶和华以色列圣者这样说，你们得救在于安息和悔改和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。安息这个字可以解释为静坐安静，不要以为坐着不动什么都不做就是等。你有没有发现你即使坐着不动，你的脑袋可能已经是万马奔腾，思绪一下子在这里一下子在那里。就好像有人说我很常发呆，其实我静静坐在那里不动没有动静，我不是发呆，那是我的脑袋最活跃的时候。我坐着不动也是我脑袋最累的时候，因为它转得太快了。上帝指教以色列人如何得救得力，就是归回上帝，在他里面得安息。但是以色列人不期望安息，十六节，不，我们要骑马奔跑，又说我们要骑快马。这种奔走的动作与安息安静的形态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，动与静的对比。 动的比喻说明以色列民心中正在奔走，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跟埃及结盟，如果自己一定要做一点事情来化解当前的危机。他们坐立不安，他们期望可以借着不断的策划与工作来解决当下的问题，谁知道上帝的吩咐却是要他们什么都不做，只需要归回安息。所以什么都不做不等于等，等这个字偏重的是态度而不是行动。亚斯嘴巴很近前的说他不试探上帝，但是他的脑子已经想了很多的方案，心里面已经做了决定，他就是要照他的方法去做。西西家和领袖在圣殿祷告等候，然而他们想的是埃及的战车战马，人在等候上帝，心却远离上帝。等候不光是身体，而是心灵。在等候的过程，我们会听到很多的声音，有些是出于好意或者自身的经验，会告诉你要这样那样，就好像你生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很多人都突然间变成医生，告诉你应该要吃这个，不应该要吃那个。等候的过程免不了别人的闲言闲语，人家的冷嘲热讽，甚至还有叫人气馁的现实。就好像人家见你一直单身，就会说哎呀，你的眼光是不是太高太会挑了，你眼睛长在头顶上啊。这些夹声都影响了我们的听觉跟判断力，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问题。在刚过去的联合教牧营，教牧我们玩了一个游戏，就是在裁判喊一二三之后，我们要同时出牌，如果遇到同样颜色的，我们要赶快打桌子，然后抢先喊出对方代表对方的代号。那我一玩游戏就紧张兮兮的，来一二三啪，不对，一二三啪，一二三丢啪喊，一二三丢啪喊丢。身为裁判的助理说，你紧张什么，我都还没有喊一二三。那还有一轮，我们就要以地名，圣经地名来作为我们的代号。我应该是要喊无耳的，也就是亚伯拉罕出无耳嘛，那旁边的人很吵，特别是林牧师的干扰，结果我就把无耳喊成了普耳。杂声影响了我们的听觉跟判断力，傻傻的。西西家在等候上帝的过程当中也听到很多的声音。西西家原本算是犹大列王中最好的，列王记下这样子形容他，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祖宗大卫一切所行的，在他以前或以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像他的。可惜当亚述王来攻打犹大，而且还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西西家的信心就开始动摇了。朝廷中的那些亲埃及的官员怂恿他去跟埃及联合来攻对抗亚述。以赛亚明明的警告他，以埃及不利于犹大，不可能帮到犹大，只会带来羞辱。但那时的人对先知说，不要跟我们讲这些事，只要跟我们讲好听的话就可以了。他们甚至说，不要在我们眼面前再提以色列的圣者了。西西家的身边充满了各种的声音，最后他选择没有听以赛亚的话，也没有去求问上帝，就启程下埃及去。基督徒最容易失败的地方在于信心动摇，等得不耐烦，上帝还没有讲一二三，就用自己的方法走在上帝的前面。在平顺的日子，我们欢喜地依靠上帝，可是当困难来到，眼前的环境对我们不利，我们还能够坚持等上帝吗？还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？人在痛苦的时候，很容易回头去寻找那我们熟悉的事物， 即使那事物曾经带给我们痛苦。西西家所派前往埃及的犹大使团想要避开被亚述控制的沿海大道，他们就要从别士巴经过迦南旷野，经过南地旷野、苏尔的旷野，这是一条跟出埃及正好相反的路。他们为了投靠埃及，竟然重新回头走祖先们曾经走过的那些危险的地路，同时违背了上帝禁止百姓回埃及的命令。人在痛苦中容易走老路，明明是很辛苦才从戒毒所出来，很快又跑回去吸毒。明明已经赌博赌得倾家荡产、妻离子散，赌徒满脑子想的还是赌。明明知道一段感情是不被祝福的，却离不开放不下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现实同样很残酷，既然都是痛苦的，而诱惑又无处不在，那就走回老路吧。但是即使我们选择用别的事物来麻痹自己的痛苦，上帝仍然乐意帮助我们。即使以色列民选择不等你时，耶和华以等你来回应。十八节，这是对这个开头是一个转折。因此耶和华必等候要恩待你，他必兴起来怜悯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上帝，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西安的人民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你们必不再哭泣，他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恩待你，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。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读到马太福音七章七节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我真心觉得这应许太好了，上帝根本就是有求必应嘛。但是信主的年日越久，我相信你们跟我一样会发现另外一件有趣的事、有意思的事，就是大多数的情况底下，我们为一件事情向上帝祷告，祷告好长好长的时间，上帝好都没有回应。我祈求得到的是一片安静，我越寻找我越迷失，我叩门叩到我都要撞门了，上帝没有应门。然后我们又被教导，祷告后得到的答案三种： Yes, No, Wait。如果有 yes or no， 那还算不错，最怕的是连 no 都没有，既不是 yes 也不是 no， 到底要 wait 到什么时候？那种心情就好像我们发 WhatsApp 被 booted， 也就是已读不回，但是被 booted 已经好多了，因为你至少知道对方已经读了你的信息。那现在的 WhatsApp 你可以隐藏你是否已经读了对方的信息，所以不管你读还是没有读，那个 tick 永远是灰色的。不但如此，连是否在线上都可以隐藏，也就是说对方可以做到不让你知道他有没有开 WhatsApp， 有没有读你的信息，你只能够很被动的在那边等，等到对方想理你的时候才收到回复。你祷告的心情是否也是这样？不知道上帝听了没有，不知道他到底在不在。或许经过很多次的祈求、寻找、叩门之后，你心里已经有了个决定，你还是会祷告，但你也不期望得到回复。你仍然会祷告，因为你知道这个是基督徒应有的责任，所以你在尽你的责任。你继续祷告，但祷告就只是通知他，你给他一个交代，你并不认为他会回复你。你或者我有这样子的想法，因为我们都只想到是我们在等候上帝。穆安德烈说，我们不要只想到我们在等候上帝，也应该想到更奇妙的是，上帝在等我们。耶和华必等候要恩待你们。那上帝啊，你不是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吗？难道我跟你求，你还需要时间去预备吗？ 还有上帝恩待我们是多么好的事情，为什么还要等？上帝为什么要等？因为他知道什么时机是最好的。上帝不在摩西40岁的时候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而等到他80岁。在我们看来40岁壮年呢，而那时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正好都可以派上用场。但是40岁时的摩西性情不够成熟，不够谦和，让那个时候的他去带领整天吵吵闹闹的以色列民，相信他很快就会投降了。等40年，上帝看重工人过于工作，没有工人就没有工作。上帝等摩西等40年，到摩西80岁的时候才呼召他。上帝为什么要等？因为他对你有期待。路加福音中浪子的比喻，被小儿子伤透心的父亲为什么能够看到远处的小儿子？那是因为父亲心中期待有一天孩子可以回家，所以即使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回来，他一直在屋外等。为什么有些人不回家？因为他觉得家里没有人等他，甚至家里人最好他不要回家。为什么有些赌徒、酒鬼、吸毒犯能够回转？因为他的家人没有放弃他们，一直等着他们，不放弃那伤透你心的那样子的等候，那是何等的困难。而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，没有放弃期待的等。上帝在等什么？他在等你等他。因为你就好像不听父亲话的儿女，不等你的父亲，总是照着自己想的去行，伤透了父亲的心。虽然如此，父亲还是爱你，他等你回头，只要你回头仍然会得福。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位老师非常的严厉，上他的课都好压力，只要你一不会答题，他那个眼光呢，好像闪电这样子，嘶嘶，立刻来攻击你，来电击你，还有他的藤条也随时来准备伺候你。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也觉得旧约的上帝非常的严厉，好像动不动就来个瘟疫，动不动就要把人给杀了。但是人们没有留意到，其实公义的上帝等的不是降灾惩罚犯罪的百姓，就好像他没有因为以色列人去跟埃及结盟而立刻报复，也没有立刻降下灾害来审判以色列民。就算以色列人心中没有他，他还是不断的等候，直到以色列民再等候为止。他等着施恩的时机成熟，以管教还没有开始，上帝的恩惠与怜悯已经预备好了。他在等候的过程当中还是不断的供应以及赐福，这说明上帝的不离不弃，也说明公义与慈爱是钱币的两面。没有公义的慈爱便是溺爱，没有慈爱的公义是残忍的。上帝在等你的过程当中有供应，而上帝的供应是以艰难当食物，以困迫当水。食物和水都是维持我们生命必须的东西，没有食物和水我们没有办法活命，而且是我们每天都要吃喝。同样的，生活中大大小小的艰苦艰难困苦也不断的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小到你出门追巴士，巴士在你面前跑开走了，大到像前几天的新闻，一个父亲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撞死了自己两岁的女儿。这个就是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艰难困迫。我们吃东西我们都喜欢吃香喝辣的，苦的东西很少人愿意品尝。小时候生病不吃药的时候，大人就会说良药苦口， 信主的过程，我们常常听到见证说，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。我要很老实的说，当我在艰难中，如果有人跟我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，受苦是滋养属灵生命的最佳营养品，我会回答，你说的是，你说的没错，这么好的祝福，这么好的营养品，我转送给你可以吗？听我这么说，相信那人会立刻变脸。我们都很抗拒苦难吃的，我们即使我们头脑知道说苦难可以训练我们属灵的激励，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，但是我们的心过不去。当我们抗拒从上帝而来的供应时，在等待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发信息，我们 WhatsApp 给上帝，他一直不回复我们，跟他吵跟他闹他都无动于衷，我们把他的怜悯跟公义推开，因为那不是我们要的，然后我们还怪上帝不理我们。看到吗？我们要上帝给的过于要上帝，也就是我们要恩典过于恩典的主，而且所谓的恩典是我们指定的，不是我们指定的我们不要。不论是小困难大苦难，上帝允许这些临到我们身上，他引导的手就一刻也不会离开我们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一定会有哭泣哀求，这一切上帝都听见了。你的教师在原文当中是当数，意思是指三位一体上帝的灵要向我们显明，并且在一切的苦难当中引导我们行在他的正路上。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呼唤，如同呼唤那走错路的人那样。而且你注意，那声音从哪里来？从后方，后方。上帝和他子民的关系就好像父母跟子女那样子，孩子还没有出门的时候，父母就叮嘱他们要注意各种事项，在路上不要跑，过马路要看红绿灯，要看左还要看右。可是孩子们总是急于要挣脱父母的管束，要自由，要奔跑，要展现自己的天性，于是就有了这样子的场景，孩子在前面跑，父母在后面发出提醒的言语，不要跑，小心，车子来了。以色列民不也是这样子吗？来自后面的声音，也就是你看不见他，他却看见你。你迷失了，你以为你找不到他了，但他却一直在关注着你。等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你认为你在等上帝吗？会不会其实是上帝一直在等你？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台大教授张文亮博士所写的一篇短文，牵一只蜗牛去散步。上帝给我一个任务，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。我不能走太快，蜗牛已经尽力爬，为何每次总是那么一点点？我催他，我唬他，我责备他，蜗牛用抱歉的眼光看着我，仿佛说，人家已经尽力了嘛。我拉他，我扯他，甚至想踢他。蜗牛受了伤，流着汗，喘着气，往前爬。真奇怪，上帝为什么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？上帝呀，为什么？天上一片安静。唉，也许上帝捉蜗牛去了，好吧，松手吧，反正上帝不管了，我还管什么？让蜗牛往前爬，我在后面生闷气。咦，我闻到花香，原来这边还有个花园。我感受到微风，原来夜里的微风那么温柔。慢着，我听到鸟叫，我听到虫鸣，我看到满天的星斗多亮丽。咦，我 我以前怎么没有这般细腻的体会？我忽然想起来了，莫非我错了？是上帝叫一只蜗牛牵我去散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一直以为只有我们在等你，所以在那过程当中，我们有很多的不谅解，不明白为什么你不早点出手。但原来是你一直在等我们。当我们不再自己苦苦挣扎，当我们愿意停下来时，我们就会发现原来你一直都在。天父，我们都有不同的等待，有的等待才刚刚开始，而且还充满期待，有的等待似乎已经没有希望，但求天父教我们将盼望扎根在你里面，教我们的信心不是凭着所见之事，而是有从你而来的眼光，直到你爱我们到底，你必不叫等候你的人羞愧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